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感恩节的这个节期里面能够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是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对不起因为上个礼拜感染到这个不是 flu, 是有点伤风所以希望今天声音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美国特殊历史的背景在这个世界上庆祝感恩节这个良好传统的这个节日呢似乎只有在美国才有大部分的国家是没有的。那有一年我在丹麦讲学的时候提到美国的一些节日们学生们都会问我说或者跟我说在欧洲他们也学了很多我们这边有的习惯 OK 那他们说有些好的不一定学到了但是呢有一些美国不好的这个坏习惯他们倒学会了 OK 那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就像我们所谓的在美国庆祝了万圣节所谓的 Halloween 他说他们以为是美国传过去的 OK 其实这个Halloween 其实是从欧洲开始的 OK 但是他说他们也在过而且过得也好像很开心 OK 那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节日其实不是万圣节他们所谓的 All Saints Day 其实这是个鬼节是庆祝鬼所以我们从来不会鼓励我们的小孩在 Halloween 的时候呢去跟人家讨糖我们也不会在家里开启那个灯让别的小孩到我们家来讨糖 OK 那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如此说OK 他这样说他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所谓的传统然后什么是不圣洁的什么是圣洁的 OK 那我们以前参加过的好几个美国的教会牧师跟长职们他们很有智慧他们会在 Halloween 的时候会替小孩们设计特别的节目让孩子们来参加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到外面去跟人家讨糖那有一年教会让父母们帮小孩子设计特别的衣服在 Halloween 的时候可以穿来教会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过这个日子那他们可以穿他们的设计的衣服来互相比赛看谁可以得第一名那时候妈妈替我们家老大我们老家老大叫 Caleb那时候才不到十岁然后替他设计了一件特别的豹的衣服 OK 你看这个豹的衣服 OK 那结果去教会参加这个比赛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 OK 是他叫做设计的最佳奖那后来他这套衣服呢等 Caleb 长大了之后这个老二呢也穿了就是家里小孩可以老大穿了老二还可以再穿OK 那这个欧洲的这边学生呢他们另外一个呢他们搞不懂的是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节日叫做情人节那他们就在想不通他说为什么美国人在一年里面只有一天会想到他们心爱的人 OK然后那一天才会想到说给他们一个礼物而不是说每个礼拜或每一天都会想到他们心爱的人 OK 那所以他们跟我说他说我们在欧洲也学会了这个坏习惯我们也开始庆祝情人节了 OK 那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OK 不是 这些其他的这些什么节日哈，那我们现在今天所谈的是有一个节日是很多国家还没有学到的 OK 是一个在美国庆祝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我们所谓的感恩节 OK。那就是来学习，我们要称颂，我要敬拜，要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全然值得我们感谢称颂的神。阿们。 OK， 好，这一周我们才刚刚过了感恩节啊。那不晓得大家在感恩节是怎么过的 OK， 有多少人去参加过这个所谓的 Black Friday 啊，黑色的礼拜五，去赶那个买东西哈 OK。 我不晓得你们觉得这个感恩节对你们来讲最有意义的活动是什么？是不是抢到那个32寸的电视才199块的那个让你感到很开心啊 OK。 那还是说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过 OK。 我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团契，有不同的活动 OK。 我们知道 广东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吃火锅 OK。 就吃的怎么样？很好 OK， great， 感谢主 OK。 那我们也知道有其他团契也有安排不同的活动，那我们在信望爱团契，我们在不同人家里也邀请在这边没有家人的在这里一些单身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过。那在客中王磊家 OK， 我们来了20几位慕道友OK。 那我们跟他们分享感恩节的由来这个故事，算是做了一点所谓的福音的预工 OK。 那我们知道在刘飞跟碧云家也有一些朋友弟兄姐妹们，在贺宝双琴家在邓怀丁燕家 OK。 那在耿杰翠儿家各个有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感谢主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感恩节OK。 那所以在今天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想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来自由分享一下今年你怎么样经历神你可以感恩的，每一个人的分享请尽量不要超过3分钟 OK。 所以你们先想一下 OK， 今年有什么你觉得你可以感恩的哈？那我们背后有一个麦克风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谁愿意站起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感恩节你可以最能感恩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可以自由的来跟大家分享，就花几分钟的时间，不要客气，你就站起来 OK， 勇敢的站起来为神做见证 OK。 有没有人愿意举手做一个见证 OK？ 好，
我很感恩。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赵华斌，然后在这边做博士后，是信望气的，信望爱团契的。然后非常感恩今年神给了我们一个孩子，也是我们盼望很久的，很感恩。
OK， 谢谢。好，还有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分享的，我明年应该有感恩的事情哈。OK。
各位弟兄姐妹好，我是叫熊锦，然后我最感恩的事情我也是信望爱团契的，我最感恩的事情就是神这次把我带到美国来，虽然这次来只有一个月，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不光在工作上有得着，更主要的是在灵命上有长进。因为以前我一直认为神虽然爱我们，但是他只爱我们这一帮基督徒，他的心很刚硬，因为他拣选我们，不拣选那些不信主的人。但通过这一个就是来这一个月的，就是自己跟神的亲近，然后理解到神的爱，神的慈爱是为我们每个人撒的，他的宝血是为我们每个人撒的。所以说神真的是怜悯的神，有慈爱的神，我觉得我的灵命是最大的长进，所以这是我最感恩的事情。
谢谢。OK， 还有没有谁？这边。
我最感恩的事情就是，我跟耿杰是今年3月来美国的， 然后他很快在六月份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是上周受了洗，这是我来美国今年最感恩的事情，感谢神。
谢谢。对，还有没有人？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都可以。我们再一位，最后一位，尽量争取。大家都不好意思哈。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好，我们谢谢大家的分享。那再让我们在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主爱天父，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是永不止息。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新的生命，今天我们可以在你殿堂里面来敬拜你。主，我们在这个时期感恩的时期，我们要跟主说，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主要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把以下我们所要分享的，主要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OK， 我们基督徒其实最需要感恩的是我们有一位信实永不改变立定在天三位一体的神。马拉基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说，因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信息主要是要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7:11-19。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OK， 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我们知道，在耶稣的事工的里面，撒玛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耶稣经常经过的一个地方，撒玛利亚人也是耶稣时常称许的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4关于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神国的那件事情吗？约翰福音4:9的下半部，OK， 下半部他这样说，他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然后在路加福音10里面，耶稣在教导什么叫做爱邻舍的时候，在33-37中也提到撒玛利亚人。OK， 他这里记载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撒玛利亚人受犹太人歧视是有他历史的背景的。当初神兴起大卫王掌权以色列国之后，接续他王位的是他儿子所罗门王。可惜好景不长，所罗门王晚节不保，娶了大批的外邦女子为妾，使他的心远离了神。神就使以色列国开始分裂，分成南国称为犹大国，定都在耶路撒冷，北国称为以色列国，定都在撒玛利亚城。后来照着神所说的预言，以色列因为远离神，至终不肯悔改，被巴比伦所灭，外族人大量的入侵，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就开始与外族通婚，慢慢的背弃了神给他们的教导，自己发展出一套自以为是的敬拜方式。所以耶稣才会对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说，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四章22-23节里面，okay, 你们可不可以从里面操控好 OK、所以耶稣才会跟他们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这里的诚实原文的意思是真理，就是说在新译本里面它是照着原文所翻的，是真理。那要用真理来拜他的意思，就是要照着神的话语中所教导的来敬拜他，不只是照着我们自己诚心而已。一个人可能很诚心，就像佛教徒或回教徒一样，他们可能拜得比我们还诚心，但是只是诚心并不表示我们所敬拜的方式是对的，一定要照着真理，也就是神话的教导来敬拜。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因为受到几个世纪与外族通婚的结果，敬拜的方式已经因为遗留下来的传统慢慢的远离了真理。那耶稣就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城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看到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麻风病患有两种，一种是表皮所生的皮肤病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所谓的长癣，这是表皮的，另外一种是在身体里面的，就像这里所说的是那第二种。所以圣经称这个是长大麻风的，或中文翻译成是大麻风的。那大麻风病有可能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这个病是不会让你马上去死，不会让你马上死的，但是它会慢慢的让你从手到脚到脸上到鼻子上会渗透，会腐蚀，最后你自己会为自己的样子觉得你不能见人。那第二个特性是这个病是会传染的，所以你自己也不想要去靠近别人，别人也会不想靠近你，因为会害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远远的站立，他们不敢靠近人群，也不敢靠近耶稣。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长过大麻风的、或许我们甚至没有看过有长大麻风的，但是我们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是不是时常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里面长过属灵的大麻风？有些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有些可能是别人引起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会像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一样把自己藏起来， 不敢面对神。有的时候是别人引起的，但是我们一样的不敢来面对，我们就把自己藏起来，我们不来教会，我们不来团契，我们不来参加侍奉，就好像这是个大麻风病人一样，远远的站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一般人，我们会有我们所谓的肢体的语言啊，所谓的 body language、okay? 很多时候我们的 body language 会反映出我们心灵的深处的想法。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不合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面对他们，我们会想要逃避他们、okay? 我们远远的站立、okay? 我们不敢到他们面前来，我们也不敢到神面前来。但是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却有他们可取之处，他们会高声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吧，他说可怜我们吧，他们至少知道他们的病也只有耶稣能够医治。第十三节，他们知道唯有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皮肤病，如果我们有皮肤病，我们找医生来开药，可能给一些时间就能够治好。但是身体的深处，心灵的深处的病，只有耶稣能够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不能靠人的安慰或鼓励得到医治，乃要找到耶稣才能够得到医治。现在我要跟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心灵的深处的伤，只有耶稣能来医治。我们几时愿意到神面前来，几时把我们心里的帕子除去，我们几时就能够得到医治。耶稣看到了这十个麻风病人，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为何耶稣不就把他们马上治好了？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当他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他马上就替他们治好。或者耶稣可以说，你们去找医生来治，倒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有的时候神要借着不同的人，弟兄姐妹们来帮助我们。而且这里耶稣说去给祭司看，为什么不是去给他的朋友看？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快的就会去找我们的朋友、okay? 去找他们商量啊，来怎么样帮我们解决问题。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侮慢人的座位。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去找不信主的人问道，其实是下下之策、okay? 为什么？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绝对不会是照着圣经所教导的。我们需要去找属灵有深度的人，我们需要去认识属灵有深度的人，会照着圣经的教导操练敬虔度日的人，而不只是有圣经知识的人而已。去给祭司查看，也表明所要的医治不能只是表面的医治，而且是要从根治，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去找祭司？当他们要赎罪的时候。Okay， 所以耶稣在这里的信息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一个属灵深处的问题，我们要从属灵的深处来解决。圣经里面记载是说，当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里我们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见到了祭司，但是当他们靠着信心愿意顺服耶稣所吩咐的时候，似乎他们已经得到医治了。我们不晓得，有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神似乎没有听，或者是说神给我的回答非常慢。 OK， 但是在这里所记载的，似乎神的恩典来到快的使人吃惊。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去见祭司，他说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得了洁净，立刻的。 OK， 甚至有可能他们还没见到祭司。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如此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姐妹们，你们曾经经历过神如此的供应过你吗？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不只是回答的多过你所求所想的，而且是快的到你令你吃惊。那耶稣在这里说，但是在他们得洁净之后，只有一位是得到耶稣的称许，就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记得要回到耶稣这里来。他要大声地把荣耀归给神，并且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为什么他要大声地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没有回想过，你从来有没有用大声地跟人家讲话呢？你有没有曾经大声地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平常的时候声音是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当我们开心的时候，还是当我们对别人不满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里对你配偶不高兴的时候会大呼小叫？有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我也做过， OK， 我承认。有的时候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会不会很大声？有没有人对小孩子大声过？ OK， 你们在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有没有时候对同事们不满会很大声的？ OK， 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时候也是很大声的？对，我承认我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OK， 那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时候大声的时候？应该是昨天，对不对？昨天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Ohio， right， Ohio State 跟 Michigan 打足球的，有多少人去看那个足球赛现场？有没有人在家看那个足球赛的？ OK， 有没有大声的看到这个兴奋的时候很大声啊？哎，我们家孩子这次从 Michigan 从 Wisconsin 回来， OK， 因为昨天是 Wisconsin 跟 Penn State 打， OK， 所以他在这个我们电视里面没有这个 ESPN， 所以他看不见，所以他在这个网络上看， OK， 那一看到这个 Wisconsin 进球啊，声音就很大，哎。那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什么时候我们有大声的 为了神的缘故来为神兴奋的。Okay. 那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得了医治之后，他要大声的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要他的亲戚朋友世人都知道他的医治是因为神的大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愿意大声的让世人都知道是神的恩典，乃是因为他的大能使我们得救的吗？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大声、right? 为什么？我们怕会被 embarrass、right? 会 embarrass 别人、right? 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不怕，他说我一定要大声的来宣告是神的恩典使我得救的。他要在众人面前勇敢的宣称得救的经历，他的见证，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跟他高兴。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哈刚才我们姐妹做见证的时候说耿杰弟兄上礼拜受洗、okay? 那他勇敢的站在众人面前宣称他得救的经历，他的见证让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愿意跟人家、跟家人、跟世人，像这位撒玛利亚人一样来做见证吗？耶稣在这里说，得医治的不是有十个吗？为什么只有一个？没有人看得起的撒玛利亚人，一个外族人，会回来大声的做见证。另外那九个得医治去了什么地方？确实麻风病得医治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跟感冒的医治很不一样，对不对？你感冒的话去看医生七天会好，你不去看医生也不吃药也是七天会好、okay? 但是患了大麻风要得医治没那么容易。那为什么这位撒玛利亚人愿意出来做见证？圣经这里没有跟我们说明，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会不会这九位长大麻风的人轻看神的作为，把神所行的神迹当作是理所当然，没什么特别。我们有时候也经常跟慕道友传道的时候呢，也会听到他们做一些所谓的见证。有一位最近跟我们说，如果我太太这一次能申请到 Ann Arbor 过来，可以拿到 Visa 可以过来，那我一定会相信，因为她申请 Visa 出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学校不会让她出来，不可能让她请假，学校不可能批准，结果 Visa 拿到了，人也到了这里。那我们说你相信了吗？他说没有，我把这个事情给忘了。所以你看我们人是多么不可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只看到神迹才相信的呢是不可靠的。给我们看约翰福音二章二三到二十五节，OK, 没有我没有在这里面哈。约翰福音二章二三到二十五节里面说当时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神迹，很多人因为神迹信了他，但耶稣不将他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的心是如何。OK,所以有的人看神迹是看一个新奇的事、okay? 所以耶稣知道只靠神迹相信的话是不可靠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出来做见证，我们是因为面子的问题，我们怕自己说的不好，人家会笑我们。但是你想，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知道，他本来就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因此他没有面子的问题。他知道人家看不起他，但神看得起他，所以才把他的病给治好了。他一定要在众人面前把荣耀归给神，他不怕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告是神使他的医治。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宋尚杰博士的故事，有没有人认得宋尚杰？有听过宋尚杰的？ Okay,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我鼓励大家能够去看他的传记。Okay, 是一个很鼓励弟兄姐妹的一个传道人。宋尚杰博士是1901年到1944年在中国。他1924年在 Ohio State， 就是昨天 Ohio State 打足球的那个学校 Ohio State 拿到化学硕士学位。他非常的聪明，也非常努力，在1926年拿到化学博士学位。大家在 U of M 读博士学位一般要几年？一般要五年，对不对？你想他在三年之内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1927年他真正的得救。就是宋尚杰博士，他得救之后大发热心，每碰到一个人他就要跟他们讲耶稣。 OK， 那但是中间当然有其他的故事就是他去了神学院读神学，结果碰到了神学老师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 OK， 所以到后来他几乎信心都没有了 OK， 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得救，就是1927年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理解到何谓得救。Okay? 所以自从他得救了之后，他就每逢每人他碰到的，一定要跟他们讲耶稣。结果人家以为他发疯了， okay? 把他关在疯人院里面。Okay? 他就是大声不怕要向人宣讲耶稣的。那我的母亲就是因为宋尚杰博士，当他毕业了回到中国，他决定把他的文凭丢在海里，他决定回去要服侍神，要做传教的工作。我的母亲就是在老家福州听了宋尚杰博士所传讲的福音而信主的。当我想到撒玛利亚人得医治的时候，马上让我回想到神在我们家所行的神迹。26年前1985年，我太太被诊断为乳癌第二期，腋下的淋巴多过 50% 受到癌细胞的感染。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的存在，无法在网上找到任何关于乳癌的信息。当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老大那时候才刚刚差不多一岁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听到被宣判死刑一般。但是当时正好碰到雷根夫人 Nancy Reagan 也正好患了乳癌，那就是因为一个大人物得到乳癌，所以关于乳癌的报道就特别的多。那当我们看了这些报道之后，会让人惊心胆跳，因为报道中有许多关于乳癌你是第几期，然后会 复发的统计数字，医生也会建议你要做怎么样的治疗法。那时候真是千头万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还不到两岁，那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像撒玛利亚人一般 到耶稣面前说，主啊，请救救我们吧。那时候 也从神的话语中支取力量，过每天的生活。那时候太太灵修的时候，正好读到列王记下20章1到6节，那时候那里面记载到西西家王患病，病得快要死了，他就跟神祷告，痛哭跟神祈求，神就答应医治他，增加他15年的寿数。在第6节里面如此说，结果太太就跟神说，主啊，千万不要只给我15年，我的孩子到时候大学都还没毕业呢。那时我们家还没有老二，给我们家老二是 Daniel， 至少要让我看到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那时我们家等到我大儿子毕业之后。那时候太太也问我，她说你有没有在神的话里面得到什么话。当时在我自己灵修的时候，读到诗篇第91篇第4到第7节里面如此说，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他，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 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特别是第7节，因为乳癌第二期，并且腋下淋巴多过50%受到感染，照统计数字上来看是很不乐观的。所以我们祷告跟神说，我们信的是神在他话语给我们的应许，而不是人或者科学的统计数字掌控之下的。我们也知道医生在做的是实验，他们也不知道真正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即使统计数字结果是90%人会存活，医生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你会是属于90%存活的那个群体里面，还是你是在10%会死去的那个群体里面。所以今天我在我的 email 里面，其中一个 email 我所用的是就是诗篇91篇第7节。我的 email 是 psalms919917_chow@yahoo.com， 就是因为我要用这个 email 来纪念我们神怎么样来施恩典在我们家里，要来见证他的荣耀。后来在2001年，我太太又患了第二期的乳癌，第二次乳癌，而且又是第二期的，动了手术，也经了化疗，竟然活到今天。我们也只能低头敬拜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真正的经历了诗篇23篇第4节里面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的恩典何其广大。另外一次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是我们怀老二的时候，就是 Daniel。 当太太第一次动手术的时候，他第一句问手术医生的一个问题，我能够再生育吗？医生那时候觉得非常奇怪，他会问这样的问题。医生说，我所有的病人最关心的是癌细胞有没有切除干净，没有人问我能不能再生育的。那但是到了我们老大差不多快7岁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在开家长会，他问起来，他说，你们家是不是没有别的同年龄的小孩跟你们的孩子玩？原来我们老大在日记里面如此写， 他说他很孤单，在家里没有小孩跟他玩。那在国内大部分的家庭是单身的哈，你们可能从来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们晓得不可能有第二个孩子。那确实在我们家邻居的小孩子当中年纪都不是太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在开始考虑说我们是否应该在为了老大生另外一个小孩。但是自从第一次太太生了乳癌之后，因为化疗的影响，妇女生理的这个周期已经停了。 OK， 那时候我们就跟神祷告说，求神如果是你喜悦的话，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孩子，但是我们绝不强求，只有神愿意如此做的时候，我们才会求神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孩子。那同时我们也去看我们教会的家庭的医生，我们当时是参加一个美国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美国人的医生，是基督徒医生，所以他帮我太太诊断测血的结果，发现他血的指数里面已经是进入了更年期，所以知道说如果我们要另外一个孩子的话，一定要有靠神的恩典才有办法。那那时候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需要靠神，亚伯拉罕不是在撒拉不能生育的时候生了以撒的吗？我太太说你在开玩笑，神让撒拉生育是要成就神的大事的，我们是谁？那同时我们也决定去找另外一个医生，给一个也是一个女的基督徒的医生，虽然不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为的是拿第二个意见，就是 second opinion， 看他有什么不同意见。所以我就问他说，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医生帮我们验血的结果是说他已经进入更年期，但是这个验血可不可能有错误有偏差？他的回答是说，任何的测试都是有可能有偏差的，但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你们要确定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再测一次。 OK， 所以就帮他做第二次测血，就发现测血的结果是跟第一次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他要能够有第二个孩子的话，一定要是从神而来。但是他有做个建议，他说你们可以去 University of Iowa， 那时候我们住在 Iowa， 你可以去 University of Iowa 那边的医院啊，请人家捐一个卵，就可以有人生有人工受孕的方式啊，可以让你有第二个小孩。但是我们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说我们绝对不要用人的方法，除非是神所做的，我们不愿意有第二个小孩。结果就在我们等神给我们回答的时候，有一天太太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诗篇第113篇第9节，它里面如此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马上看到那不能生育的妇人，那不就是我吗？因为他已经进入更年期，遭医生的诊断。但是呢，这里又说要做多子的乐母，多子那应该多过一个了。结果他就在圣经旁边，那一天他读到这节经节，他把它记下来，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神所给我的话语。结果大概还不到半年，竟然他怀了孕，怀孕的现象非常明显。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教会的基督徒医生的时候，他很惊讶，他说我行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妇人进入更年期 还能返回去的，并且他生理周期从来没有恢复过。所以我们决定，不管我们老二是男还是女，他的中间的名字一定要叫 miracle， 神迹啊，不是奇迹。奇迹可能发生，神迹是只有神做到的才叫神迹。所以我们老二名字是叫 Daniel Miracle Child。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喜欢讨论神学，讨论到说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还应不应该有神迹。我们要大声的做见证，就像这位撒玛利亚人所做的见证一样，只要神是永生的神，神迹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荣耀赞美归给神，阿们。最后耶稣告诉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虽然这里耶稣所指的是他身体的痊愈，但是在我们的人一生里面，更重要是我们人灵魂的得救。另外九个人可能只是麻风病得痊愈，他们就走了，他们把他给忘了。但是耶稣说，这位撒玛利亚人记得回来感谢耶稣，表示他的信心。除了他病得医治之外，必然也要得永生。像刚才诗歌里面我们所唱到的，不再流泪，我们在他里面有永生。所以结语在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如果不是身体的疾病，就是灵里的疾病。灵里的病只有耶稣能够医治，我们愿不愿意请主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病？你有什么病，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可能有喜欢自怜的病，你也可能会有喜欢批评论断弟兄姐妹的病，你也有可能喜欢批评别人的老毛病，也可能有喜欢说别人闲话的毛病。或许无法保持过圣洁生活的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你如果愿意的话，求神来帮助你克服过圣洁讨神喜悦的基督徒生命的话，要不要举个手？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克服我们在灵里面的病。我们一起做祷告来结束。慈爱天父，我们再感谢赞美你，让今天我们可以站在你面前，在这个感恩节的日期时期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来跟你说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病，在你面前你都能够洁净。就像这个长麻风的病人一样，主，你是可以医治我们的病，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克服，别的弟兄姐妹也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克服，但是就像你的话语所说的，只要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将我们的心敞开，主，你就能来医治。主啊，让我们不再做一个在远远站立的病人，而是在人前愿意来宣告，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父，让我们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就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这个圣诗里面是270首。